起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每一天都是有机会来亲近你。你教导我们说，我们亲近你，你必要亲近我们。主耶稣，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更加认识你的属性。你是那永远不会改变的神，你的爱不会改变，你的怜悯不会改变，你的恩慈不会改变，你的圣洁、你的公义永不改变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要更多的对焦于你，也帮助我们从认识你当中更加的爱慕你，并且说我们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主我们的神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以下时间欢迎圣灵来引导我们，以下时间让我们透过圣灵的解释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，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式。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我们这个以西结书二十章了哈。那二十章呢，它焦点是专一的爱神，专一爱这位神，这是整个焦点。你看到整个焦点里面，二十章哦，它的经文比较长，总共呢有四十九节。但是你发现到上帝从开始一直到现在，他把以色列的历史呢讲了一遍，让这些人能够知道为什么这位上帝这么爱以色列，让他们能够回想。那他能够再回顾，原来上帝是这样的上帝，一代一代过去的，但上帝的属性没有过去。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并且是跟人立约的神，而且守约是慈爱。用到我们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不管你信主多久了，信得越久要越懂得感恩。什么叫感恩呢？数算你从哪时候信耶稣的，那时候那一刻信耶稣的，到现在你走了多少日子了，要懂得数算，要懂得感恩。我们这样子呢就能够懂得来爱畏这位神。那其中有一句话常常讲是因着我的名字，因着我的名字，这一章里面一直在出现上帝的名字，告诉我们说上帝很在乎的是他的名字，千万不要亵渎他的名字。不要亵渎他的名字，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要常常的高举耶稣的名字，并且在那名字当中呢要敬畏他，是在教导我们整章很重要的焦点。好，我们要看到他段落比较多，第一段是从第一节然后一起读到第九节，是第一段第一到第九，预备，请。
第七年五月初十日，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，坐在我面前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来是求问我吗？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不被你们求问。人子啊，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？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证的事，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当日我拣选以色列，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，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，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，并领他们出埃及地，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，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。我对他们说，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证之物，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他们却背逆我，不肯听从我，不抛弃他们眼前所喜爱那可证之物，不离弃埃及的偶像。我就说，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，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。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，免得我民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。我领他们出埃及地，出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，他讲到一开始讲到时间，他讲到说第七年五月初十。你看到以西结呢，他经过了七年五月初十，他是到这个日子，大概有这个历史学家大概是讲到主前591年左右，主前591年左右。你看到发生什么呢？他说有几位长老来求问耶和华，坐在以西结的面前。不要忘记前面几章已经有曾经有几位长老来到以西结的面前，那这次又几位长老来，上次呢好像被这个以西结讲到他们里面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亏欠，那现在呢又来了， 又来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批人，但是呢我相信是七十位长老里面那个带头拜偶像这些人呢，他们来的来问什么呢？他来问他们，他说求问耶和华，然后坐在我的面前。那个求问哦，是什么态度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他们拜很多偶像，甚至把殿啊圣殿呢都充满了偶像，画很多偶像坐在圣殿当中，他真的是亵渎偶像的一群人啊，亵渎神的一群人。然后接下来他们呢又公开来求问以西结，这个求问代表说如同寻求偶像的态度啊，好像是蒙呆鸡啊蒙书啊，把他当成偶像来寻求神，不是真正的谦卑悔改来寻求神，把他当成另一尊偶像在寻求的求助的意思。这个是他们的态度。所以上帝呢就对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说什么呢？他们来求问我吗？他们这是来求问我吗？他们把我当成是另一尊偶像在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耶稣有没有把耶稣当偶像在拜呢？有可能有些人来到教会也是把他当成耶稣庙，把他当成一尊呢来拜他而已。什么叫做求偶像呢？就是求福嘛，求福，只要你祝福我，我就把你当成神了。今天你灵验呢，我就把你当成神；不灵验呢，我就另外一个庙了，另外一尊偶像。他不是真实要爱他，只是要从他身上得着福气而已，不是要真心来遵守他的约，遵循他的道，不是，而是要得着他的祝福而已。这个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，是非常利己的，不是跟神有立约的，这样态度是很糟糕的。所以他们已经进迦南已经好几个世纪了，从上帝带领他们进来之后到现在，他们一直一直伤神的心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然后他就开始讲了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不被他们什么求问，因为我是圣洁的神，怎么可以把我当成什么另一尊偶像呢？这个呢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上帝指着永生来对他们说话，我的永生就是什么呢？我的生命，我的 life。 上帝指着他，主要是他对他自己生命来对他们立誓，这种来求问我的我绝对不听，因为我什么呢？我不是偶像啊，我是创造你们的神，怎么会把我当成偶像在看待呢？非常的糟糕。好，接下来，人子啊，你要审问他们两次，你看到吗？审问他们，甚至是审判的意思哦。审问他们什么呢？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恶的事，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当日我拣选以色列，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，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。好，他们为什么被审问？因为他们的列祖开始就这问题了，不是这一代，上一代就这问题了。那这个呢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提醒，他们有曾经发生这些事，他们列祖呢行了这些可憎的事。好，可憎的事，我们稍微对照一下英文意思，就是什么呢？有两个方面是可憎的事。第一个就是道德上的可憎的事，他们进了迦南，神明明在生命节告诉他们，你们进到迦南千万不要跟迦南人什么通婚，你们这个不要跟异教主通婚，绝对不可以的，因为通婚下去他就会带你去拜偶像，是第一件事情，在道德上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？在宗教上，宗教上不能拜迦南人的神，绝对不行，不管他们拜什么，你记得我才是独一的真神，你们进到那个地呢要分别为圣，因为神是独一的真神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无论是道德上或者宗教上都要分别为圣啊。然后你就要看生命记，他就加添一句，因为我是祭血的神，这位上帝是祭血，那个祭血英文叫 jealous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嫉妒，上帝有圣洁的嫉妒，他爱你是单一的爱，相对的你嫁给他也要单一的跟随他，好像婚姻一样是单一的，不能有第三者第四者小三小四小五，不行的，这个是分别为圣的这份爱。所以上帝告诉他们说，在生命记第六章啊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要尽心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，是创造你的神，是拯救你的神，是祝福你的神，更重要是跟你立约的神，好像婚约是盟约， 不是契约可以解约的，是盟约的。你的心要 all your heart, all your soul, all your mind, all your strength, 尽心就是全心、啊、全力、啊、不能 有分心，要把所有的爱都要给这位独一的真神。这个是上帝在旧约里面就讲了，在、啊、这个 五经里面就讲了，一定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是上帝讲的，但是他们那一代呢却没有这样子做。所以他提醒说，你们要想想你们列祖行了可憎恶的事，到你们现在这几位长老来求告我，我不是偶像啊，他们犯的错你们不要再累犯啊，跟他们一样的事情啊。后来接下来他说，在埃及地我就开始向他们显现，你看到吗？神提醒他们是从那边开始出来的，从埃及出来的。你们在被掳的时候，在几千年前你们被掳的时候，我都看见了，把你们祖先从那一地什么救出来啊，你们是从那边被掳之地救出来的，是没有希望的。用到现在就是我们过去在黑暗的国度被魔鬼辖制，后来呢上帝的光临到，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被救出来，那个叫做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这个就是上帝的救恩啊！不要忘记救恩，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已经被拯救了，不要忘记耶稣的救恩。你过去是在什么样的生活，如今又是怎么样的国度了，是上帝极大的救恩。被救出来之后呢，耶稣又透过他的宝血，透过红海洗净了一切的污秽，让我们干干净净的，是上帝的极大的恩典、啊、所以神提醒他们这些长老，你们是怎么出来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上代是怎么出来的，追很远的时间，让他们知道从起初上帝的爱是这样的爱。好，对他们显现，我们知道那在埃及地有十灾嘛，对不对？十灾是不是神对他们显现？是，不要忘记这些恩典，上帝的神迹这么大，救的是谁？以色列人。你们不要比万国好，是神特别跟你们的老祖宗叫亚伯拉罕立约，今天你们才有这样子的，是神特别拣选，不是你们好被拣选，是神特别的什么心意决定要拣选你们，所以要谦卑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他讲说，我对你们显现说什么话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把这句话起来，这句话太重要了，整章里面在贯穿到底上帝是谁。这位神说我是什么？耶和华，他介绍他的名字、Jehovah 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子音拼出来的，但是你在以色列犹太人当中，他们直接讲说是亚卫的意思，但是他不敢称这名字，因为神呢、不能乱、这个滥称他的名字嘛，在第四诫里面讲这个不要妄称耶和华的什么名字哦，所以他们对上帝的名字呢总是非常敬畏，也不敢讲亚卫、就用这个子音来代替，叫上主的意思。好，那神呢叫 Elohim。 好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什么神，我是你们的 Elohim。 这个 Elohim 这个字呢是神的意思，那但是他的这个神 是独一的真神，但是是复数的呈现、是独一的神，但是又是复数的呈现，代表这位神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。你要拜这个独一的神，唯一的神，你要单单的侍奉我，我就是那位上主，我就是那个亚卫。那翻译出来、这个是从摩西的时候，摩西就问他、你是谁啊？我老祖宗的神、我的老祖宗的神是哪一位吗？我怎么凭、这个你的名字进到、埃及地、他们问我你来干什么，你的神是谁呢？我要怎么介绍你给这些以色列百姓呢？神就告诉他说，我是耶和华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是自由拥有的意思，我是自由拥有，就是我了。我的名字叫做自由拥有，从一开始到结束我都存在，还没有世界以前，没有地久之前，没有天没有地之前，我就在了，我就是那个神，我就叫做我是自由拥有的。我们常讲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英文叫做 always always， 我就是那个 always，我就是那位，这个是上帝的属性。大家明白这个之后，就知道为什么要拜独一的真神，因为他是 always， 他的慈爱 always， 他的恩慈 always， 他的信实 always， 他跟你的约是 always， 他永不会改变的。 他叫 always， 他是自由永远的那位神，你要单单拜我就可以了。他就把他名字讲出来，其他的都会变，人会变，偶像会变，时代会变，世界潮流都在变，但是 I am always， 我就是那自由永远那一位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些长老要来求问啊，这个神，但是你看到上帝感动以西结，告诉他我是谁。你知道你在求问的是谁吗？你的一代祖先在求问的是谁吗？你们其实都忘记我到底是谁了，因为你把我当成偶像在拜。所以上帝呢，让他归正，让知道你拜的是谁，清清楚楚的。好，我是耶和华，是你们什么？你们的神 Elohim。 那日我向你们起誓，必要领他们出埃及，到我所查看那个流奶与蜜之地。好，把它写下，到我为他们查看。你看上帝要给他们的土地，上帝亲自都是先看看，看到这个事情吗？是不是很爱这些百姓啊？很爱，对吗？是的，好像一个啊丈夫要把一个屋子给太太了，他先去看，然后呢把它买下来，然后告诉他，真的太棒了，那我就要迎娶你了。这是上帝的属性，他总是有预备，而且事先预备。他查看说，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哦，牛奶与蜜之地，那地在万国中有什么荣耀？好，什么叫有奶有蜜之地呢？有奶，然后牛奶与蜜之地呢？很简单，牛奶代表说那个地呢非常肥沃嘛。你看那个羊呢，哇，乳汁很多，羊牛都是乳汁很多，代表什么？非常肥沃嘛，青草地啊，溪水旁啊，哇，怎么羊都很大。然后再来呢，为什么蜜这么多呢？代表什么？鸟语花香嘛，种的树都很高大嘛，花都长得特别好嘛，对不对？可以采蜜嘛，代表真的非常肥沃。其实你在旧约上，你看到创世就讲到这块地啊，叫做肥沃的月湾，肥沃的月湾是从好像是这个伊拉克一直到现在的哈，土耳其这个整个过程有没有？我们从西到东，这块地就是那个十字路口。是贸易的最漂亮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上帝把最好的给谁？以色列。有两河流域就在当中，是最棒的地方。上帝给了以色列，那个叫流奶与蜜之地。上帝给他们这个这么好的土地。如果你在读了这个什么陀拉，就是摩西五经，你看到上帝给他们进去的地之前就告诉他们多么棒，多么棒。而且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屋子那个城多么高大，里面装满了美物，但是不是你们装的，是不是？那你们进到人家的葡萄园啊，橄榄园，不是你们种的，但是你会吃得到。但是你到他们的家里面，没有水塘，前面有井啊，这个井不是你们挖的，上帝都给你们白白的得着，所有的都给你们了。提醒什么？上帝真的要查看哦，查看过，哇，这个是最好的给你们的。你们是空空的出埃及，应该说满满的得进到迦南的。上帝给你们这么多了，从奴隶变成，你看，变成皇家，你看到吗？上帝的爱是这样的爱，他来介绍他自己，他在讲出他的心，是这样子款待你们上代的这些列祖在当中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说这个地是万国的荣耀，上帝是这么好，把地给了以色列百姓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个人要抛弃眼前所喜爱那可憎之物。好，什么叫可憎之物？刚刚读过有没有？可憎的事哦，在那个第四节有没有？好，这边说可憎之物。好，可憎之物，我们知道可憎之物，他们从埃及出来其实也带了不少偶像了，然后呢经营偶像呢就放在他们心里面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摩西到了四十天，他们得着神的律法，他们下面就开始做什么？做偶像了，做什么？金牛犊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查一下 Google 看一下，其实很多了，埃及太多偶像了啦。你看你们才看的最清楚的就是什么呢？有这些拜太阳神啊，拜法老啊，法老本身就是神哦。再来呢，有拜金牛嘛，所以他们会用牛犊，有没有？因为那是代表掌管这个农业的。然后呢，还有拜甲虫，甲虫也在拜或拜什么呢？响尾蛇， 也在拜蛇 snake， 有在拜，再来最有名就是人面兽神，有没有人面狮身呢？这个其实都是在讲神明的。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眼睛，有没有？你看到有个每次就出现一个眼睛，那也是他们的神。其实埃及太多的神明在当中了，他们出埃及，但是呢带着埃及很多的偶像什么出来的。但是神一开始告诉他们，摩西律法告诉他们呢，你们个人要抛弃眼睛喜爱的什么可憎之物，再来不要因为埃及的偶像什么玷污自己。原来拜偶像会玷污我们自己哦，请大家记得这句话，拜偶像会玷污你啊，不仅让神伤心难过，会玷污你。玷污哪个地方？你的身心灵，你就不洁了啦。上帝是圣洁的神，我们拜偶像呢，就会玷污你自己，因为你身体就是圣灵的殿。千万不要回去再拜偶像。好，那复习一下，什么是偶像？最大的偶像是什么？你觉得是金钱吗？没有错，世人都在拜金钱，对了。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偶像呢？有，政党会不会成为偶像？可能哦。你是绿的，我是蓝的，不一样的理念，我们吵起来啊，干起来，会不会？会。会不会成偶像？会哟。再来呢，请问爱情会不会成偶像？哇，恋爱了不来教会了，恋爱了哇，一切的都不用的都排挤掉了，有没有这个？有，爱情成偶像。然后开创事业了，哇，事业哇越来越增长，会不会啊？权力会不会啊？会了，偶像太多了。偶像怎么来的？从你心里面 image 出来的。我的定义很简单，什么人事物会让你跟耶稣疏远的，就是偶像。无论是哪一个人，无论在世哪个物，会跟你跟耶稣越来越什么疏远的，那个就是偶像。我觉得偶像最大的是哪一尊呢？叫做 yourself，自我中心的，彩蝶弄别叮当，我就是偶像，干不行呢？一心老心仔仔，这个是最厉害的了。偶像，偶像怎么办？猜。所以常常祷告，牧师鼓励大家祷告，求主拿走更多的我，自我中心。我的自私，我的自傲，我的自卑，我的自义，我的骄傲，常常对自己祷告，求主给我更多的你，你要成为我的神。常常这样祷告好吧，这种祷告很有威力，你天天都在对付你的老我。偶像一定要拆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。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阿们。我们才读完，也才听 AD 牧师讲嘛，什么？有没有？听啊，以色列啊，听啊，那个听代表说你要听，并且要去行，叫做听，还有遵行。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诫命，听进去，唯有他是神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你就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耶稣基督，你的生命当中决定。每天进到迦南美地，上帝是不会毁约的神，他是守约施财的神。这位神是这样的神，当我们明白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哦，从历史当中好多好多这些跌倒的上一代遭受咒诅的，都是因为不专心，没有专情。那个 you are so 就是你的情呢，我们要专情，你知道吗？对耶稣要专情，你知道吗？做了专心要专情，把你的情感都献给他，愿神帮助我们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拜偶像会玷污自己。神又讲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又讲超一次了，对不对？又讲到他的名字。好，他们背逆我，不肯听从我，不抛弃他们眼中喜爱的正、这些可憎之物，不离弃埃及的偶像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的什么身上，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的 命啊，这个锁定哈，是代表说，你看到吗？上帝跟他们立约啊，像盟约一样，像婚约一样，他们却毁约了。所以上帝会不会生气啊？会的，因为他是祭血的神。这个祭血呢，就是讲到这个。好，但是你看到有句话，就出现在这个整章里面几次哦。你看第九节，我却看到这个字吗？我却为着我的名缘故没有什么这样行。上帝是公义的神，他可以审判，他可以刑罚，但是上帝说因着我的名字我却没有这样行。所以他的名字还有没有其他的意思在当中？从历史的事件告诉我，他的名字也叫做 kindness， 仁慈的意思。上帝有没有很多的仁慈啊？有。你一直一直让他生气，伤他的心，惹他的气，但上帝一次一次什么怜悯，怜悯，怜悯再怜悯，因为他是一个仁慈的上帝。他因着他的名字，他可以审判你的，但是为什么不审判？因为他怜悯，他的怜悯是这样子的。但也不要忘记哦，不要试探上帝的耐心哦。昨天我们讲过，那种愤怒有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？是累积，有没有？好，在酝酿，好像在塞湖啊，烧湖水一样，阿比棍娘了，知道吗？那个水如果出来，那个就什么，会烫死人了。上帝也是一样，他给你机会，是要给你悔改，但是他的酝酿会到什么？会到了沸腾的时候，溢出来，哇，那个愤怒就不得了啦！不要试探神的耐心。他是公义的神，愿神帮助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。今天是悔改日子，我们就悔改。今天如果得罪神，马上就悔改，息了上帝的怒气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，不然他就不能公义， 不能叫做公义的神。好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免得我的名字在列国当中眼前被什么亵渎。所以神为什么不审判呢？因为他在乎他的名字。愿神帮助我们要在乎神的名字。我们做什么要想到，我这样做会不会羞辱耶稣的名字啊？我这样说会不会羞辱耶稣的名字啊？我这么做，我这么行，我这么活，是荣耀耶稣呢，还是羞辱耶稣啊？要想这个。人家在贪污，我可以贪污，别人说你不是基督徒吗？基督什么徒？有没有再讲他的名字了？有。别人这样讲，你跟人这样讲哦，哎，你不是基督徒吗？基督的名字就出来了，是吗？是，所做、所说、所想，都跟基督的名字有关系，要分别为圣。人家在拜，哎，你不拜，哎，你是基督徒，是，你在荣耀耶稣的名字。阿门。人家说哇，马上就有福利了，但是你说我不要，要守住上帝给我的诫命，我不贪求。你说在荣耀主耶稣的名字，人家说没关系啦，这样子你就有多少福利啦，有三倍的祝福，年终奖金啊，不要，我宁可不要这些，我要荣耀耶稣的名字。记得哦，神很在乎他的名字。我们的婚姻活得像基督徒，就是荣耀耶稣的名字。阿们。不是只在教堂啦，神在乎日常生活，我们没有活出救恩跟他的名字是相称的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好，我们看到第十节，你看到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念好吗？到讲上那第十节开始哈，第十节开始到了二十六节是第二段，他说这样，这样你看到吗？ 他的翻译叫做因此，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，领他们到什么旷野。好，你看到这段时间呢是什么时间？叫做旷野时期。前面上帝介绍他的属性，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，介绍了要不要带他们出埃及。有，虽然你们在埃及拜很多的偶像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是谁嘛，对不对？我是祭血的神。现在呢，我把你们带出了埃及，进到了这个 旷野地了。摩西就当头，那就叫摩西时期，叫旷野时期。好，上帝告诉他们，好，我是这样子。接下来呢，上帝给他们第十一节说，把律例还有典章什么给他们。上帝把天国的律例，要请记得，这是从天上领受的。把那个律例，律例是什么？就是生活的这些生活的原则告诉你，哦，叫做律例。那典啊，抱歉，典章就是生活的这方面的，哦，你人生要怎么活啦？很多生活的琐碎就在典章里面。那律例是上帝的什么律法啦？全部的从天上当漏给你们，一手给你们。这个呢是特别的宠爱，别的没有，就你们有，哎，你们记得这些遵守我这些律例典章，就是我的话，你们必定活得非常非常的精彩蒙福，会非常的幸福。上帝把这样的天国律给了他们，所以他们盼望他们能够活着，而且呢能够精彩万分。相对的，大家注意一下，上帝给律例叠典章，他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什么活着，若不遵行呢就是死亡嘛，死路一条嘛。原来我们读圣经是为了什么？让我们活得更加美好嘛，这样明白吗？遵守上帝的话是让我们更加好嘛，因为上帝是一个好神，他盼望你活着更好。所以看到前段哦，出埃及之后来到旷野要干嘛？领受神的话，要受教导，要养成天国律法的习惯。所以你看到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第一篇讲到讲八福，看到了吗？讲到什么？八种福气，讲到神国的律法给你听，盼望你活着 happiness， 每一个人都幸福美满。跟随我的，除了出埃及被我救赎从黑暗出来，第二个呢要被教导，那教导目的就是守出上帝给你的话语，你就开始进到幸福的行列。所以受完洗要不要受教导啊？要。要不要学习天国律法？要，就是这个。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这养育班，有没有？养育班是干什么？ 没地方去吗？无聊吗？ No no no， 养成天国的生活的习惯，因为你是天国人，移民到了这个国，要不要学习人家的文化啊、法律啊、生活都要学。所以讲这段时间，所以他们把它摆在旷野，学习好的遵守上帝的话。好，这是当然讲的。所以你遵守神的话就会活着，不遵守当然死亡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又将我的安息日，看到十二节吗？赐给他们，好在我跟他们中间为什么证据，用叫做 sign， 那个 sign 就是一个什么，一个记号，我跟你有个约。那个约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我们两个有约呢？结婚了有约吗？有，看什么？看戒指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戒指呢知道你是什么结婚了，有一个爱人了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戒指嘛，对不对？一个约，约一定要看得到的地方。上帝从旧约到了新约，跟人立了约。你看从彩虹就知道神跟谁立约了，跟挪亚嘛，对不对？那个看得到好像戒指一样，好漂亮哦，告诉大家说从现在开始我不会用洪水灭人类了，是不是？摩西有摩西之约吗？大卫有大卫之约吗？是不是？上帝给人总是有一个 sign， 他跟他们说以色列百姓立约，什么约啊？安息日。安息日是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日子，你们要守住这个日子。每次守在代表什么呢？啊，你有约在身，你是嫁给我的，你是专属给我的。每六天殷勤做工，第七天呢要来到我面前什么？守安息日，让你知道我是归给你，你是嫁给我的，我们是有约在身，常常约约会。这是上帝跟我们讲的。简不简单守啊？很简单啊。上帝的话不是难守的，因为神不会加添我们那些很难守的，加上去都是人为的，很难守了。但上帝都是简单明了，是守得住的。六天殷勤做工，第七天来到教会聚会，很难吗？开车来就可以来了，骑机车就来了吗？只是你愿不愿意而已啊，是吗？是 OK。 但是现在我们不是安息日了， 我们叫做什么？复活的主日啦。你来到新约了吗？所以请记得，无论是上帝给人的律法典章，或是神给人的日子，就一件事情而已。上帝告诉你，我叫做耶和华你的神，我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。好，这在旷野时期就要学这个了，了解吗？这两个是什么？上帝给的，都是看得到啊。一个是什么？律法陀拉。一个是什么？日子叫做安息日。今天我们刚出信是不是学这个？第一个学什么？学上帝的话嘛。第二学什么？学聚会不是吗？是不是学这个？是，聚会其实就是约会了。要学会来到上帝里面敬拜他，献祭在神面前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灵跟连接。好，你看到这个就是上帝所做的事情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神好喜悦，因为要他们分别为圣，从神的话语当中让你分别为圣，从遵守安息日让你分别为圣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。所以你看到十二节啊，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什么？成为圣。怎么成为圣？遵守上帝的话嘛。再来呢，守安息日嘛，明白吗？你就会离开那些埃及过去的沾染跟玷污，成为什么？圣徒。所以不要停止聚会，把慢慢就会什么？又回去了，又沾染了，又污秽了啦，又被扭曲了，又受伤了。请记得，上帝所讲的命令都对你有一件事情，分别为圣，圣洁来，你就健康的了，是不是？人只要圣洁是不是健康啊？是，你吃的喝的都是洁净的，就健健康康嘛。身体是如此，心灵呢也是如此。所以两件事，看到吗？一个是神的话洁净我们身心灵，另外一个日子让我们敬拜神，让我们呢都能够分别为圣。因为神要的是圣徒，神要的是心腹，神要的是心腹，不是淫妇，不是老妇，是什么？心腹。这最后看见的事情，从旧约到启示录大概都讲这些事了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四节，让我们看见很难过，我却为我的名缘故没有什么这样行。好，这又出现第二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十三节他们以色列家在旷野什么？背逆我，不顺从我，厌弃我的典章，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。我在旷野要把我的什么愤怒倾倒他们，灭绝他们，全部杀光光。你看到吗？后来一个又出现一个字，第十四节，我却为我的什么名，看到这个吗？代表什么？神可以审判的，神可以毁灭的，神可以再拣选其他国家为他的什么后代的，但是神没有这么做。神说，我却为我的名字的缘故。我的名字什么意思呢？我就是 always， 我对你的立约，我是守约施慈爱，我总是守约 always always。 这个是自由拥有这位神。你看到神，你看到这位神太有耐心了。愿神帮助我们看到神的属性，他没有这样行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七节虽然如此，我的眼仍什么顾惜他们，又把它圈起来。十七节，虽然如此，看到这个吗？看到前面我却，接下来呢？虽然如此，我仍顾惜他们。这位神是这样的神，所以读到现在，你看到吗？神在讲什么？在对以西结审问这些长老。你要追到最前面，你们的祖宗就是悖逆的、背叛的，到你们这一代还是如此。但是神 always 不改变，神的慈爱、神的怜悯没有改变，从上一代到现在还是如此。虽然如此，你们这样子，我还是爱你们的，还是顾惜你们的。这是上帝一直在彰显他自己名字的里面的内涵，他 always， 他总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九节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 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，这日就是我跟你们中间的什么证据，又讲一次哦 sign， 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好，这一章你看出现这么多次，在讲上帝的心，他的属性。好，另外二十二节又出现一次，来，虽然什么如此，有没有出现一切呢？虽然如此，我却为我的名字缘故 说什么手没有这样行，代表说神的手可以什么可以刑罚下来了，但是他却缩回去，没有这样惩罚，没有这样惩啊这个惩罚以色列百姓。所以看到这个，心里面就觉得哇，神真的是很不容易哈，和神的心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看到二十五节，来，我也认他们遵行不美的什么律例，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，因他们将一切投生的金火，我就任凭他们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，好叫他们什么凄凉，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讲我是谁，我是谁，才讲他自己的名字。好，这段期间是什么期间呢？他们已经进到迦南了。上一段的时间是摩西带到什么旷野，这段时间是他们上一代已经都过去，已经有新的第二代来了。来到哪边呢？来到迦南地了。到了迦南地的时候，上一代的恶规，上一代的这些不好的行为一样给下一代了，你看到吗？下一代到了迦南没有遵守，反而跟人家通分。好，再来呢，一样行其宗教的淫乱，拜迦南地的偶像。那最难过的就是什么呢？他们拜摩洛这个神，拜巴利，拜摩洛，他们把孩子活活的用手啊，这个火什么烧掉，那个叫是儿女什么金火啊，哇，亲手呢把儿子献给偶像啊，那偶像是铜做的，里面中空，他开始用火烧在他的偶像的这个身体里面，烧到通红的时候，大家就开始跳啊做法，然后把孩子眼睁睁的献在偶像的手上，好像在煎牛排了，因为很吵啊哇哇哇，孩子在叫的根本就听不到。请问耶和华的神会怎么看待？该不该处罚？该不该？该。那个人性已经不知道变到什么去了。是，神说下一代也是如此，伤神的心。要不要分别为圣？要。所以上帝就告诉他们，任凭他们贡献的事而玷污自己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七节，他们进了迦南之后，你看到吗？也是如此，到处拜偶像哦，还有焚烧的事。好，前面说告诉我们二十八节说，他们在各 高山各茂密的树，就在那里什么献祭。神给他们是非常棒的，有高山有低谷，然后有茂密的树，只要 有树的地方就拜啊。每次看到这个想到台湾也差不多了，哪边都是树神嘛，哪边就围着红布嘛，对不对？哪边哪个地，你看哪个观光地区没有那个什么神明的，到处都是嘛，是不是？上次我跟师母去花东走一下，台东也很多啊，公有的地方到处都是啊，那个石穴里面就是柴啊，好几尊在里面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啊，对，真的是如此啊，到处都是偶像。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百姓，但是我们要分别为圣，信主之后不要再拜偶像。你可能不会拜老妈妈了，不会拜关公，但是我讲过最大偶像是谁？是自己，很可能还有其他人事物跟耶稣疏远的，那个都是要天天去对付，那个偶像常常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要记得这件事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到处都在拜，有树的地方就在拜，有山的地方就在拜。哦，这个地方很让我们非常难过。我从小在埔里长大，以前没有什么庙啊，现在到处都是，一尊比一尊较大，看到吗？四面环山，本来是很漂亮的盆地嘛，叫山明水秀嘛，现在整个山都是。哇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我们拜偶像是让神最忌邪的地方，神最难过的地方。怎么可以拜受造之物呢？要拜什么？ 创造唯一的神吗？颠倒过来了，这是恶者的作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段讲到这个审判跟复兴，所以我们看到行淫的事也包括在道德跟宗教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33节一直到39节是另外一段，33到39节讲什么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永生起誓，我总要什么？作王，把它画起来。上帝不仅指他的名字，他的属性永生跟以色列百姓立约，告诉他我到底是谁之外，神告诉他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王，是不是这个？我要做你们的神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做你们的什么王？请问出埃及之后，你看他从族长时期，然后进到迦南美地，有没有开始世师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世师之后没多久呢，我们要当王啦，我们要选人当王啊，所以开始什么？开始有这个王出现嘛。后来呢，闹分家嘛，才有北国跟南国嘛，北是以色列，南国就是犹大嘛。那北国100年前已经灭了，现在呢剩下南国两个支派嘛。到现在讲到这以西结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掳哦，掳到最后剩下大概剩下最后一个王了，叫做西底家，大家知道吗？你看那个时代一直到现在啊，神一直告诉他，前面讲到我是你们的神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做你们的王。最好的王是谁啊？神。弟兄姐妹，串到耶稣基督要再回来的日子，启示的告诉我们，他要做万王之王，万族之主。这就是上帝最终的目的。原来神要治理一个国度，叫做耶稣基督我主的国度。神盼望所有的百姓都是成为他的百姓，他差他的儿子来做王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从旧约就看见了，但是人不要神当神，人也不要神当主人，神啊，人也不要神当王。看到什么？其实在讲什么？人很骄傲，自己就 OK 了，我们要选我们自己的王，就是今天的民主的由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但是信耶稣请记得，神主是最好的，神治是最好的。你觉得民主很好吗？还是共产呢？其实都不是。要记得启示录，所有万国都要成我主基督的国了，这是最好的，因为他是永远永远最好的王，绝对公义，绝对信实，绝对正直，没有污秽的。这位神叫做耶稣，他要当我们的神，要当我们的主，要当我们的王。 OK， 所以这段在讲这个神要来治理他的国度，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。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看到33节到39节又讲到什么呢？好，但35节说，我必带他们到外邦人什么旷野，在那里当面什么刑罚他们，把它画起来。旷野，刚刚我们讲过，他们曾经带过旷野啊，摩西带他们出埃及进到什么旷野，那现在又回到什么旷野，是不是第二度到旷野啊？是。人只要离开神，请问会怎么样过日子？回旷野。人离开耶稣，耶稣不会怎么样，是你会怎么样，请记得这件事。弟兄们来告回啊，教会不会怎么样，是你会怎么样，请记得这个事。你只会回旷野而已，旷野日子好过吗？很难过，又有蛇啊，对不对？危险性那么高啊！不要回到世界，不要因为稍微怎么样就放弃跟随主的这样的誓约，继续跟随耶稣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后来知道有些人离开不是因为教会本身不好，是彼此之间不好，关系不好，了解吗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自己本身的老我还很大，老我太大，你要干人不下，这人不下，那人不下，大家都不下了， 其实要改变的是自己。一改变之后，打龙井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已经被修剪过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不要随便离开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离开耶稣只会去到什么？旷野。以色列百姓又回去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又被抓回到埃及嘛？有没有网被抓回埃及？昨天我们读过，有吗？有，不要忘记这个。好，然后呢，西底家这个王呢，最后真的西底啊，带到什么巴比伦去啊，死在那个地方啊，一样的，离开神只是死路一条。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，我们需要，好像鱼不能离开水，我们需要有水才能活得下去。好，所以从以色列的历史看到好多好多的见解，让我们了解。所以他们第一次被掳，有第二次被掳吗？有，就讲这个时代。OK， 第一次到旷野，有没有第二次到旷野啊？又回去了。这个就是以色列史啊，就教我们，我们也是在走人生的道路，也教导我们这个事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啊，这边呢、哦。第39节，以色列家，至于你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，就什么任凭。把它画起来，任凭，请问是好的词还是不好的词啊？什么叫任凭？不要插你了啦，在你去啦，这样听起来好不好？自由啦，是这样子吗？代表什么？放弃你的意思吗？任凭了啦，但没有讲放弃，是任凭。其实被任凭不是好事耶，任凭是啊，讲也未听啦，怕嘛不好啦，啊不变啦，啊都任凭了没有？很无奈的感觉哦，好像爸爸妈妈不是吗？是任凭。好，任凭怎么了？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，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功和偶像什么亵渎我的名，又出现一次我的名字。请问神在不在乎的名字？很在乎。代表什么？你就不要说你是基督徒了啦，是不是一样跟人家心淫乱还讲说我是基督徒，这干嘛？这不亵渎神的名字是吗？悔改，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活生命跟主的名字是相称的，不要亵渎上帝的名字。你拜偶像就拜偶像啊，干嘛说耶和华是我的神？就是这个意思嘛。你已经嫁人了，为什么讲说耶和华是我的丈夫呢？嗯，你看又出现这个问题了。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冲突的地方。所以保罗再三劝诫我们被拯救，我们的行为跟这个救恩的名字要什么相称？教我们这个，千万不要滥用上帝的恩典。保罗说，恩典越多，所以过犯就越多吗？断乎不可，是不是？恩典是让我们什么悔改，过一个得胜、属圣洁的生活，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、啊、不然被任凭的话，哇，很糟糕、哦、请问现在有没有上帝任凭一些人呢、啊？有啦，任凭的时间会不会有一个时间？会，不会无限期。罗马书第一章都讲到这个事情嘛，上帝有没有任凭呢、啊？到最后被审判？会，请大家记得会审判。愿神帮助我不要被神任凭，不要插不了啦，不是后代。愿神宁可管教我，被管教哦，就坎坷就疼，代表说爸爸妈妈还什么还在乎我，还在乎我，不要跟你说话了嘛，也不要跟你说了啦，载你去，随便让你去，你记得哦，那叫任凭了。以色列百姓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子，所以有些人 很不喜欢犹太人、哦、而且他们是钉死耶稣的嘛。其实不是要气他们，你我都是如此啊。要回转的是我们，从历史里面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，但是你看到这句话，第40节，主耶和华说：“ 在我的圣山，就是以色列的高处的山，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什么？侍奉我，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，向你们的供物和出手的土产，并一切的圣物。好，接下来第41节，我从万民中领你们什么出来，从分散的列国当中聚集你们，那时我必悦纳你们，好像馨香之祭，要在外邦人中眼前，在你们的身上显为圣。代表什么呢？40节到了最后一段，就讲一件事，是讲什么事情呢？神虽然有审判，神虽然让他们能够什么被掳去，神虽然管教，但是神最后什么？是他们复兴。看到这个吗？有。所以你看，从历史里面，上帝呢洁净他的百姓之后，把他们赶散在列国，到巴比伦去了，被掳了。但是耶利米告诉他们，70年之后，你们会再回到这个什么土地？70年的管教。你们悔改之后就要回到这个土地，在高岗上，在圣殿，在街头上，在海边，只有单单拜我独一的真神。所以现在以色列呢都知道了什么，要注意听，单单拜你的唯一的真神耶和华主上帝。就是让他们70年不断学到一件事情，唯有我才是你们的真神。所以你读了这一节之后，你就知道42节这样说，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看到这字，那时候啊，回到圣地了啦，被掳70年满足之后回到圣地，有没有学到宝贵的经验了？有。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好，讲到这一段，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聪明人就是神讲了就去做了，就去听了。愚拙的人就是上帝讲了不去听，不去做，不去守，然后受了很多的什么痛苦，然后呢到最后学了痛苦之后才学乖，然后呢那时候才知道神就是独一的真神。愿神帮助我们都学习聪明的人，神讲了就去做，他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了这一章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看到你在历史当中不断不断彰显你的属性，我们看到我们人性有很多很多不完美完全的地方，特别透过以色列百姓，主，我看到他们里面的本质，里面的愚拙，里面的悖逆，甚至里面的背叛。主，我们不是怪罪那一代的人，而是我们被提醒我们可能都是如此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求神把我们心中真实的隐情光照出来。我们生命当中是否还有其他的偶像？是否还有很多很多的淫乱的事情在我们当中？你是圣洁的神，是祭血的神，是轻慢不得的神。帮助我们爱耶稣，是全心全性全力来爱主耶稣，让我们知道独一的真神，你的名字是值得信靠的，你是那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亚威，是那个 Elohim， 我们要单单侍奉你。主，透过20章让我们对焦于你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要宣告，今天就是被神光照日子，今天就是我悔改的日子，今天就是我单单侍奉神的日子，我把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中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开声来祷告，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求圣灵来引导我们。我们请